番薯剥壳工作室。
東アジア観察局。
동아시아관찰구。
东亚观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
大家好，我是陈小新。
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东亚观察局，我们上一周啊，就是大家听到这一周节目的时候，我们上一周正好有一个小的企划，对吧？我把它归为叫韩语双面谈，对吧？上周呢，我们讲了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发展，因为虽然小众啊，但是我觉得还蛮典型的，就把它归到 A 面。A 面就是光明面。那这周我们就要聊阴暗面了。阴暗面，我一说阴暗面大家就知道我们最近要聊什么了。最近有两个key man， 对吧，就是占据了中国那个微博的热搜嘛。第一个就是伊苏曼的。
伊苏曼선생님。
啊，
선생님。
선생님是什么意思啊？
先生，就是
啊，
这个是
先生啊。
对，这个就来自哪里？因为我以前每次见 SM 的员工也好，见他们的那个，
他们都这么称呼这个人的，
就是只有李秀满配叫先生，别人不配。
你再来一遍，伊苏曼
선생님，
선생님 ，OK。然后一位是李秀满，一位就是刘亚仁。刘亚仁怎么说啊？
유아인，
유아인 ，OK OK， 就是这两个人现在是。占据了很多人的热搜嘛，对吧？一个就是权力斗争，权力斗争被斗走了，对吧？而且是这个板子有点像以前那个苹果把乔布斯赶走那种板子，那种
是，
对吧？然后还有刘亚仁嘛，就事情呢相对单纯一点，就是那个吸毒嘛，
对，
大家好理解一点。但是那个李秀满这个事情非常的吊诡，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内部的一些斗争情况啊。反正就那天出现了一个热搜，对吧？就说什么他被离开了 SM， 很多估计路人粉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般意识中就是李秀满就是 SM 的创始人嘛，
对，
他即 SM，SM 就是他，
对，
对吧？那为什么这个人会被斗走？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两件事情。然后这两件事情呢，我把它归为叫，可以看成是韩国文娱的阴暗面。
对，
对吧？阴暗面又不光是事件本身，因为你说吸毒这个事情，中国艺人也有，
对，
但是呢，它背后有一些结构性上的不一样。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稍微试着分析一下啊，比较复杂的，我们先叫李秀满啊，
嗯，
伊苏曼선생님，就是他，你就只要你简单讲，他这个事情本质到底是什么？是被斗走吗？
这是内部斗啊，
就是宫廷政变。是不是可以说是宫廷政变？
就是我看李秀满这个事情，让我同时想到了韩国经济界曾经发生的三个事情，同时想到，这个具体为什么是三个事情，关系在哪儿，我一会儿会说啊。一个是大韩航空的那个事情，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先是
长公主那个什么，
长公主先是那个拿一个
丢坚果，
对，坚果，对对对，
坚果事件，
对，一个是坚果事件，第二个是乐天的事情，然后还让我想起一个事情，就是
乐天是什么事情？
就是乐天的那个几个儿子斗啊，然后把他爸斗走了嘛。
OK，
对，这是第二个事情。然后第三个事情还让我想的一个事情，就是还让我想到的一个事，就是张根硕的事情。
张根硕怎么了？
之前五年前啊，五年前张根硕的母亲被韩国国税当局就是被抓到了，就是说逃税，
偷税漏税。
对，然后当时是张根硕母亲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被判了罚款。
OK，
就有这么三件事情我同时想到。这一次李秀满跟就是这个事情啊，三星你们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这三个事件的结合版。把这三个事情绑在一起，就是
都踩了一遍，都踩了一遍。
是的，
一个个来，因为那个，你既然说到韩亚啊，大韩航空对吧？韩亚航空，大韩航空，那个事情其实就是长公主在那个头等舱发飙嘛，
对，
然后用坚果扔那个男性的一个乘务员
啊，对，男乘务员，
然后被人家举报嘛，
对，
然后被录音，
对
吧？然后这个事情后来导致公开了之后，就是你看你们财阀那张嘴脸。我当时记得那个他后来开发布会的时候，因为韩国人开发布会就是在户外嘛，一堆话筒怼上去，
对，
然后他那天妆化的非常清冷的一个妆，非常很惨嘛，
对，
脸上还带着一个泪痕，然后很多人那个记者就问他很犀利的一些话，但是他就是那种半哭半不哭的那种，一边在道歉，对吧？很多人就说肯定是有公关的团队建议他，你一定要 惨一点，对吧？不然你还是那种非常犀利的盛气凌人的公主的那个样子的话，肯定不会通过电视台的画面被老百姓看到的话，大家肯定不会原谅你的嘛。这是一种公关策略嘛。但其实那你说刚才比如说李秀满踩了这个事情，李秀满的事情跟大韩的这个事情哪一点是比较相同的？
不是说跟大韩这个事情啊，不是事情本身，因为我可以先说一下大韩航空这个事情是有后续的。
那你说
后续的话呢，那个他长公主叫赵显娥，
对，
仇恨呢，
仇恨
呢，对，赵显娥后来为了洗白去做了去孤儿院
做义工，
默默的
做义工，
做义工做了一年，而且是很偶然，这是打个双引号啊，很偶然的被媒体发现了。
OK，
然后呢，然后人家就是那个孤儿院的，还接受采访，说我都不知道这是赵显娥。后来相处了几次，我尝试试探性的问了一下，你就是那个赵显娥吧？然后才知道这是赵显娥。然后每次默默的奉献，孩子们特别喜欢他，就是。这其实也是个洗白的一种方式嘛。
对，肯定是。
对，因为在这个事情之后呢，其实后来包括他的长公子，就是包括他的二女儿，然后甚至包括他妈妈，就李明基，都爆出过类似的一些不太雅观的事件，就又是打人呐、又是骂人呐、又盛气凌人呐、
这家人素质总体来说比较差。
所以当时其实是有一种评论说，因为他是三代嘛，就这批是三代嘛，就是说二代他光顾着自己的事业，放弃了培养自己的孩子，是有过这样的一个评论的啊。所以说其实在之前大家对于大韩这个一家子的印象都不是特别好，甚至呢，当时就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大韩不配叫大韩，不配放着大韩民国的名字，是有过这样的一种呼声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行动派基金，行动派的那个私募基金钻了这个空子，我们叫
做空它，
对
啊，
叫就是俗称叫江城富基金，这、就是俗称，因为、
江城富是什么意思？
这是人名、
哦、OK，
就是因为主要他去就是
就跟什么索罗斯基金一个意思，
是的是的、然后因为这个
怎么听上去好像财阀家的小儿子那个事情啊，
这当时因为财阀家小儿子这个事情、当时后面是就是主创叫采访是说过的、我是通过很多的事件
是有点借鉴的，
借鉴的
OK OK 继续
提过的
江什么
江城富基金，
江城富基金继续，
对，江城富它其实正式名称叫做 KCGI、Korea Corporate Governance Improvement Fund， 它的一个主打的一个逻辑就是我要改革财阀，我之所以我要创立基金是我要改革财阀，那么我靠什么改革财阀呢？我只能靠钱，砸钱来改革财阀。那么我们从哪里来筹钱呢？那就是得靠哎，各位那个什么股民，就蚁民们，就韩国因为管那个散户叫蚂蚁，或者叫韭菜的钱，来去改革财阀，在这个事情之前的话，其实韩国的很多散户之前对于这种的，因为其实这个在欧美是很多的，这一些做空的叫行动派基金，
对，
其实这样是很多的。但是在韩国真正受到大家关注的事件，就是这一次的那个什么，就是之前大韩的事件，因为当时相当于他联合了长公长就是长大女儿大公主，赵显娥来对抗赵家的其他亲属，然后呢，这个当时 KCGI 这个基金为了去联，就当时也是因为 KCGI 光靠自己基金的力量，它也不够嘛，它也不够，所以说他就当时拉拢一个半岛建设的一个开发商，叫半岛建设的一个开发商，就是赵显娥加上 KCGI 加上半岛建设这三个势力联手对付，这、就是。赵家的其他亲属，就包括大儿子、二女儿和他妈妈，就对着干，然后就大韩航空的母公司韩进 KAL 的一个股权的一个纷争，后来这个事情当然很戏剧化，这个事情后来因为第三大股东是美国的达美航空，然后呢，当时第二大股东是韩国的国民养老金，国民养老基金，结果这两个投票都支持长子，就是那个
就政变失败，
是
啊，
这个是政变失败，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因为内部控股的不是控股，内部股份的那种不同掌控的人之间的一个斗争导致的一些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些 battle。
对，
这个事情你的意思就是说体现在这次李秀满的事情上面。
对，因为我说的这个 KCK 就是说的这个财阀改革这个梗啊，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韩国的网络梗。在韩国的网络曾经有一个笑话，说那个文在寅金大王，就金字的金，文在寅金块大王，有这么一个网络梗。这个梗是来自哪里呢？是在大概零几年的时候，曾经在韩国的，就是在韩国的那个右翼的一些网站上传过一个小道，说呢文在寅有100吨的金条，私藏了100吨金条。
零几年，那当时他不是那个卢武铉的时候吗？
对，那个时候文在寅是党首的时候，还是当党首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被人家说刑诉过这种形象。
对，就是说文在寅金条王。然后这个逻辑就是说，在釜山的那个海底，因为他在釜山嘛，选区在釜山的海底下
沉了很多
很多，就是当时日本逃亡的时候沉船了。因为当时日本帝国不是撤出的时候嘛，沉船，然后呢很多金条掉海底下被文在寅捞走了。
哇，这种阴谋论也有人信啊。
然后文在寅当时就被，就相当于说他有100亿金条
啊。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对，
就这个金条
你查不出来嘛，你没有证据嘛。
对啊，而且当时有人列过一个表，如果文在寅真的有两百吨金条的话啊，因为当时最早传是200吨，后来他们自己觉得不像话变成了100吨。
嗯哼，
就是右翼内部把它改成了100吨。
嗯哼，
但有人算了一笔账，文在寅如果有200吨，相当于文在寅比文在寅拥有更多金的国家只有20个。
嗯嗯嗯，
世界上只有20个国家拥有的金
比文
在寅
有钱。对，就富可敌国嘛，说他。
然后韩国的央行当时只有100吨金条。
嗯嗯，
所以他们自己后来也换100吨了嘛。所以 OK， 所以就话再说回来，因为当时就是后来很多支持者就叫文在寅金条王，一方面是嘲讽的，也有你看那帮脑残们这种话都信。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文在寅有100吨金条，那么韩国的财阀肯定会看着文在寅的脸色做自我改革。所以从此开始，很多比较现实的一些左翼们，他们就认为是要靠钱，要靠资本的力量去整治资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
就等于是那个行动派基金有点那个意思。
对，踩了这个。那么最早在韩国尝试行动派基金就是张夏成，我们之前也聊过几次关于经济政策，什么所得主导成长这一类的。然后再后面就出现了 KCGI 这么一个基金。这就是韩国行动派基金的一个诞生史。
一个背景。
一个背景。当时就股权运动嘛。
那李秀满这次跟他的关系是。
不是 KCGI， 但是另一家。
差不多。
对，另一家行动派基金叫做 Online Partners。
那他是勾结了 SM 里边的，你先跟我们说一下 SM 里边的派系划分好不好？
其实这也不算派系，严格意义上，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呢很简单。最早呢，因为大家追韩语的肯定都知道，李秀满当时是卸任了，相当于就是。他只做大股东，我只搞制作，但是我不参与经营，然后把自己的经营权交，就是相当于经营就给了自己的有就是共同代表形式。因为现在韩国很多的科技企业都特别喜欢搞这种共同代表，就是我代表不是一个人，我 CEO 是两个人共同 CEO。然后其中一个呢还是李秀满的妻侄。那么也就是这个妻侄在后来政变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这是后话。当时呢最早的一个事情是 SM， 就是这个叫 Online Partners 的这家公司提出了一种质疑。说 SM 这个作为一个娱乐帝国，那么这样的一个帝国按理来讲，它的市值为什么比就 Hype 就是防弹的公司比为什么比 Hype 还要低，相当于因为虽然说 Hype 是靠防弹火了，但确实在那个阶段他并没有一个就是除了防弹以外出圈的一个艺人，
他的资产有限嘛，对吧？
对，
除了防弹以外他好像没有更多的核心资产。
对，
跟 SM 相比的话，
对当时的有一个对比是在根据2021年啊，SM 公司的销售额是7000亿韩元左右。
OK，
然后呢 HYBE 是1.2万亿韩元。
OK，
然后 JYP 做个对比啊，JYP 的销售额是1.9亿韩元。然后这三家公司的市值分别是1.7万亿、11.8万亿和1.6万亿， 也就是说 HYBE 的销售额其实只比 SM 高一倍，但是它的市值高了七倍，
将近十倍吧，
对，七倍，准确说七倍，
1.7
和 11.8，
1.7 和 11.8， OK，
对，大概七倍左右，
OK。
所以呢这个 Online 这个公司提出了一个质疑，说那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呢大家就联想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当时李秀满在离开了之后，就离开 SM 之后，他其实在离开之前就有这么一个事情啊，就叫 Like 企划，叫做这是一个李秀满个人的公司，只是大股东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俩之间按逻辑来也不存在任何的直接关联关系。但是这个 Like 企划长期垄断与 SM 之间的一些那个外包合同，然后当时 Online 就提出，那么按这个逻辑来讲，是不是因为这个 Like 企划在抽取 SM 的财富，导致它的市值被严重低估，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当然这个疑问一直都有，但是 Online 这样，因为它是个，我刚才说行动派基金，
对，
行动派基金的最大的特点，
它
是它
要
砸资本，
它要卖空你的，
是，所以说 Online 这个就买了它的股份，在22年的时候就买了 SM 0.91 的股份，
买了之后马上做空你，
对，就提出了这么样的一个事情，说买了 0.91 的股份，就是我要参与，
他变股东了嘛，因为
对我要参与经营，在这个，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也就很恰好啊，在这个时间点2021年啊，李秀满想要提出要卖掉自己 SM 的部分股份
,19%
的股份。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娱乐公司是已经提出来过了，就是说我们想收购这
个股份。大家想说，
对，当时有 Naver, 有 Kakao, 就是 Kakao 也是这次的政变的参与方之一啊，还有 CZ, 都提出说想购买这个股份。但当时李秀满是提出过条件的，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股份卖给你，条件是我必须要做新公司的高管。就李秀满自己，你要把李秀满必须任命成董事，就是以这个作为条件来卖。而且据我了解，当时李秀满方面应该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年薪，当时据传说要100亿韩元年薪，据传啊，当然这个是不是真呢，这个没有办法验证，但是确实应该是个比较高的数字，从我一些了解的渠道来看。所以说就这两个事情夹杂在一起了，然后呢就形成了这一次的一个两个势力的对抗。就是说因为马上三月份 SM 要进行那个股东大会了，在股东大会之前要争夺这样一个事件，而这个事件导火索呢是在哪里呢，是因为这个 Online 当时就提出来，就是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韩国国内修改过商法，根据这个商法呢是这么规定的，就是在企业，因为一个上市公司应该是外部的监视，而根据韩国2020新修改的商法规定，这个企业在选拔外部监事的时候，即便你是大股东或者你是大股东的家属，但是你的股份最多只能投票权只能行使 3%， 就无论你有 20%、 30%、 70% 的股份，但你只能使用行使 3% 的投票权，就大股东，大股有了这样一个商法。所以说当时 Align 的第一次政变就是联合韩国的养老基金，我们就出来了啊，韩国国家年金以及一些韭菜们联合起来说要重新任命 SM 的监事，然后就任命成功了，因为 85% 的通过率，任命成功了，然后这个监事上来之后第二步就提出的，我要把 SM 的股东全部换掉，我要把 SM 的股东全部换掉，然后在此基础上
就唱一出双簧呗，
对，然后董事会要过半，要就是在这一届董事会任期结束，过半要任命成公司外部的人，提出了这样，就是新的这个势力提出这样的一个承诺，类似于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但这个背景之下呢还有一个需要抓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就是刚才我说到李秀满在走的时候是任命了共同代表，那么其中有一个共同代表叫李成珠，这个李成珠是李秀满的妻侄，当时李成珠在内的这批现任的那个高管是提出过一个叫 SM3.0 的一个策略，就是根据这个 SM3, 就是具体的内容呢我相信听可能听众朋友们可能比我还是我就不多说了，但它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要逐步排除李秀满在制作过程的影响，要一步一步就是排除掉，
等于是妻侄这个人
对，
在带头做那个政变的事情，对吧？
对，因为他当然他最早他没有露面，是在2023年1月，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监视事件结束之后，
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呀。
对，
我大概胜券在握了，我可以浮出水面来了。
就是很奇怪的，就是据李秀满方面的一个说法，说他其实是找妻侄啊，找就是这现任的高管去谈过的。这李秀满的意，这是李秀满一方的说法啊，说我跟那个我愿意让出这些利益，我也愿意让出来，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一起，就是我们做一个团结的 SM。 然后呢，结果李成珠不接电话，也不跟我谈，然后过几天他就与 online 一起宣布，我们同意按照 online 的那个做法来改变控股结构。
那个平静的海水下面波涛汹涌啊。
然后呢，这个案是这里面是就是总共12条，其中最重要的2条，第一条是董事会有7人啊，总共，其中呢，公司社内就是公司内董事3人，社外董事3人，非常务董事1人，因为我们如果是大家知道 SM 的话，应该知道有一个词叫登记理事和非登记理事，像宝儿啊、HOT 的康泰啊，他们都是非登记理事的范围之一，那么我这里说就是登记理事，就非登记理事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给你任命一个高管的位子，
对，
但你不参与
不参与董事会的运行，没有投票权那种的。
对，那么这个社就是这个登记理事是总共7个人，那么跟这个改革案有4个人来自外部，就变成了4个人来自外部，而且这个非常务理事的一个位子是给 online 的老大，就达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保证当期净利润的20%至少用于给股东的分红，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而且这样的一个协议没有和李秀满通气过，就李秀满是不知道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然后呢，李秀满就在自己受伤的情况下，火急火燎的回到韩国，准备一轮反击，那么这个反击的时候，就这个时候 HYBE 就进来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防弹的公司，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能理解，因为当时 online 自己也是缺钱嘛，说白了
啊，
也缺钱，
提供弹药来了，
所以说他靠，其实一方面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是想收购 SM 的
股份，
但是没有成，
对，
所以说他站在 online 的这个旗帜后面，然后他提供弹药来进行收购，而作为李秀满的立场来讲，因为当时本来最早想收购的有3家公司，一个是 Naver， 后来 Naver 为了收购美国的一个美国版闲鱼，所以说后来就退出这场争夺了，因为他需要钱嘛，然后 CZ 一直态度很暧昧，就是也不敢投也不敢不投，所以说这个时候Kakao参战了之后
Kakao变成唯一买家了。
然后呢，李秀满那他也需要资本嘛，
他也要弹药，
对，
打不过要那个外部的弹药来参与这场 battle。
所以说呢，就是相当于 HYBE 就宣布收购李秀满的股份，就是 HYBE 来买，然后这样 HYBE 就站在了李秀满的后面，
就他等于变成李秀满的白衣骑士了，
对，是的。所以说现在根据现在的一个股份啊，如果说
就现在这个事儿还在争夺过程中吗？
是的，
哦，
是的，现在正在争夺过程中。
OK，
所以说现在整个一个大的棋局，我们听到这里，应该大家就能感受到是李秀满 plus HYBE versus SM 的现任高管加 online partners 加 Kakao Entertainment， 是两方之间的争夺就变成了，所以这样的在，
那等于是韩国有头有脸的娱乐集团都下场了，
是，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就开始互相扒底裤了
啊，
互相出现了开始互相扒底裤，比如说这个李成珠，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李秀满的妻侄，就对外又曝光了一个事件，说李秀满不仅在国内这样骗钱，就这样就是私搂腰包，在香港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在香港注册了一个 paper company， 就所谓的空壳公司，
对，
然后呢以
包公司，
对，跟 like 企划一样的方式，然后就叫国际版那个 like 企划，叫 CPT， 就是一个这个公司名字啊，说李秀满主导下跟自己的公司签了外包合同，然后搂取了很多私利，这个就是这两天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曝光点。那么我刚才就说到张根硕这个事儿啊，当时张根硕的母亲就是被抓出就是那个偷税漏税的一个点，在于韩国国税厅发现张根硕在中国 以及中国香港、
嗯、
中国台湾等等大中华区活动的时候、
嗯、哼，
他的这个收入没有在韩国正常报税、
啊、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偷税漏税的环节，而这个过程认为是他的母亲所创办的张根硕的经纪公司主导性的参与这个事情。
OK，
要知道韩国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征税的国家，
嗯，
而且韩国加入了 CRS， 就是所谓的全球性的一个税务交换、税务信息的一个交换体系，
嗯哼，
韩国是参与在其中的，
嗯，
而且韩国在那几年确实有一段时间对于艺人的一个海外收入进行一个强规模的征税，甚至做一些税务调查，是有这个阶段的，
嗯。
所以说相当于这次李成珠把这个事情给兜出来了，说你看李秀满不仅在国内私掏腰包，在国外也这么干，你们国税厅得查查他，就相当于把李秀满的黑历史给扒出来的底裤。然后这就导致说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局面。然后这两天，也就是前，我们是18号录制，先说一下啊。那么在16号的时候，有大概200个 SM 公司的就是员工发表声明，说就是我们支持现任的那个什么高管，然后请李秀满停止毁掉你自己一手缔造的帝国。
嗯，
因为在他们认为，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就是，还不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 SM 历史多么悠久，创造了多少悠久的历史，你一个还不想，就是一个不想搂取这个资本，而且还想搞毁 SM， 变成 HYBE 旗下的一个子，就是小喽喽，
嗯，
就觉得心里很不甘。
但是他们一点不同情李秀满的处境吗？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李秀满活该呀、啊，是你自己偷税漏税、
啊。就老爷子其实也有点天怒人怨的一个意思了。
这个就是据我目前我了解的一个大概情况啊，目前 SM 公司内部大概有三种，就员工之间有大概三种立场，
嗯。嗯，
大概啊，这是我大概一个估算，有1/2是支持现任高管的。
嗯哼。
然后呢，不是剩下不就剩1/4嘛、
嗯？
然后剩下的再分一半一半。
嗯，
那么剩1/4是支持李秀满的、
嗯。
那么这批人主要是李秀满的家臣，就是可能从创办或者是没过多久开始就一直跟着李秀满的，
嗯、
包括现在 SM 的那个法务律师，就法务的那个首席律师。
嗯，
然后还有几个人在内，这是大概占四分之一，
就元老级的员工。
剩下还有四分之一就是不想站队。
嗯，
就我就想围观这个
上上下下规模大概多大？
目前大概有400多名员工。
OK， 年龄结构呢，应该还是比较偏年轻吧？
是的，是的，确实偏年轻。所以说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导致说不，一个是公司内部员工也很混乱，
对。
另外一个呢，
不知道咋站队。
对，包括很多艺人
啊，
艺人也开始站不住脚了。
现在你能报一下艺人站队情况
啊？现在艺人不敢站队，
不敢，一点都不敢讲，
都不敢。就是、比如说之前那个 Shiny、
嗯、
男团 Shiny Key，
嗯，
再就是一场网络直播，有粉丝问他你怎么看，
要死问这个问题。
然后当时呢，他问的不是说就是这个争夺本身，
嗯，
是说我想看你 Encore Concert，
嗯。
就是想看你那个安可的演唱会
啊，
然后当时 Key 是这么说的，啊，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去找谁说我想开安可演唱会了，我比谁都想办，但我公司内部实在是不太好开这个口，
嗯，
包括 Superjoy 那个立旭，
嗯，
当时也是说过，说就是有人，就是因为他是在吃巧克力，
对，
结果吃巧克力有粉丝突然就提了卡靠，因为巧克力不是可可粉做的嘛，因为韩文叫卡靠。就刚才说的那个公司嘛，然后就说我有点不敢提这个名字，太可怕了。然后呢，旁边的其他成员一致来说，你小心点，小心点，别乱说话。
OK，
所以说现在公司的内部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氛围，
嗯、
而且这个争夺很可怕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现在就是很明显，两方里面谁输谁有点彻底跟 SM 拜拜。就如果是李秀满这场争夺赢了，那么肯定现任的高管，然后外加上当时支持现任高管的一些核心员工，
嗯，
外加上卡靠，肯定都要拜拜了跟 SM。
嗯，
但是如果现任的高管赢了，那么李秀满肯定就的影响力会直接被除出去，就是所有李秀满的痕迹，包括李秀满的家臣都会被清洗出去。
嗯，
所以说现在就已经进入到谁也推不下去了。
嗯，
就你也退不了，我也退不了，
要一定要那个兵对兵，枪对枪了。
对，而且这一个问题啊，这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提的 Hive 这家公司，这家 Hive， 而且很多员工还担心一个点，就是如果这次帮了李秀满成功回归，那么会不会对 Hive 进行暴打？暴打 Hive
啊，
就为了暴打 Hive， 比如说方时赫呀，包括之前的闵熙珍呐，就都要回来占一个位置。
嗯嗯 嗯， 嗯，
就是 Hive 的人会不会整体掌握？SM，
因为 Hype 很多人是从 SM 出去的意思，对吧？
对
，OK，
就比如闵熙珍呢这批人，
嗯，
但是对于这一点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因为 Hype 的股东们，就是都是比较，就尤其 Hype 这家公司的很多股东都是比较强硬姿态的，
嗯，
就是 Hype 这家公司它很知名的一点就是它宁愿无视粉丝的话，它也要去听股东们在说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像比如说特斯拉的粉丝们就是比较。爱发声，而且声量比较大的一批人。
嗯，
那么当时有些人就说，是不是 Hype 就是收购了之后，就算 Hype 自己他的就是公司高管没什么想法，会不会被粉丝们就是股东们推着走？
嗯，
然后对 SM 去下手。但是对于这个呢？Hype 的回答是这样，因为根据目前韩国商法，又要叫商法了，韩国商法有一条规定是，就是公正交易委员会针对资产或销售额之一超过3000亿以上的韩元，如果就要收购销售额超过300亿以上韩元的公司至少15%股份，那么就需要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进行审查。所以说这次 Hype 收购的是 13.46%， 然后李秀满会保留3%的股份，大概
就避免这个审查，对吧？
但是如果让方时或者闵熙珍这一批目前已经在 Hype 担任高管的人进入 SM 的董事，那么一年内只要一年内进去了，那么这个审查是必须要做，不管你收购了多少股份，只要你们的人有进他们的高管，
他有很多条件，就
董事就必须要经过审查。
你满足任何一种，我都要进入到审查。
对，而且目前公正交易委员会从来没有对韩国娱乐圈的公司做过类似的审查，就没有过先例，所以大家谁也不知道这个交易委员会
该怎么
会怎么审。而且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审查根据韩国的就是先宣布购买，然后再开始审查。因为你宣布购买的时候，你肯定已经交了钱嘛，已经肯定是交了一笔，就是那个
交易金。
对，那就你得付完交易金，对外官宣之后，他才开始审查。
对，
如果说这个时候不通过，那你怎么办？
对，钱都交了，钱都交了。
所以说 ，Hype 的意思，我们不会干这种傻事儿。但是很多 SM 的员工，包括就觉得说
不相信
你，那你之后会怎么样？我哪知道？
对，
就还是一种很不相信的眼神。包括本质上他们也觉得 Hype 不配收购他们
啊。行，大概知道啊。那个我们来分析一下。你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我觉得要回到那个韩剧啊，就是宋仲基那个韩剧财阀家的小儿子、那个话题嘛。那个剧在韩国应该也挺红的。
是。
引起很大的讨论的。
是。
然后他为什么会那么红嘛，说明在韩国财经界、政经界，这种家族之间的互相这种斗来斗去啊，很正常嘛。就是你刚才举的例子也听到，大家经常会发生这种问题嘛，对吧？但是 SM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它至少不是那种，就是说怎么说呢，也算家人吧，妻侄也算家人吧，对吧？那这里边这次李秀满的这次出现这个事情，从结构上来讲是有它必然性的，对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不三个事件嘛，一个是大安航空我们讲的了，还有一个是
张根硕
讲的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乐天的那个
儿子斗来斗去，对，儿子斗来斗去，对。
其实这个事件，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因为你看两方的参与方，一方是李秀满本人，一方是李秀满的妻侄，对，操作卡妻侄
就是二代了。就是说不是那个创业一代嘛，
对，其实也是二代了，
就是财阀家的小儿子里边那个爷爷跟那个他的那个儿子孙子之间斗来斗去了，那个意思，对吧？
其实也存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成分在里面，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的李成珠又在不断的给娱乐记者们抛料，据我了解到的啊， 就是跟我个人跟这些就是比较相熟的一些当地的记者朋友们聊过，据我了解，目前李成珠不仅是在他的那个社交网站平台上一直在发东西，然后有一些细致的证据已经交给了一些媒体记者们。
嗯，
那么这两天可能已经有的已经发出来，有的还没发出来啊。
嗯，
这已经开始在对外爆一些料了。就是当时我记得其中有提的一点，说是李秀满因为在就是前段时间说了有一些有争议的话。
嗯。
有些有争议的话，比如说关于那个要开办赌场，就是韩国是时候要就是赌场合法化，
嗯，
包括呢还提了大麻的事情，
嗯，
这个大麻和一会儿我们聊的刘亚仁这个案子还能连上一点啊，
对，
就是关于这一些比较社会上争议很大很大的话题，为什么要不断的提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李秀满他对房地产事业有一些就是个人的想法，
嗯，
然后呢这些言论是为了给自己的房地产事业。就是相当于是提供一些就是机遇应该叫做，因为目前的话这个 LIKE 企划跟这些公开资料显示，它所涉及的产业一方面 producing， 就是外包 SM 很多音乐的制作，另外一方面它也逐步有一些要进房地产行业的一个苗头，就是要投资一些房地产搞租赁。所以这个时候李成珠就出来说了，哎，你看李秀满说这些话就是为了以后他要进新产业给自己的铺垫，
其实就是创一代跟创二代之间大家对于公司理念有些不一样，而且那个互相看不上之后就互相扒，用你的说法扒对方底裤嘛，
对
对，对方各种不好，然后就怎么样，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问题啊在韩国企业界是不是结构性的问题，就难以避免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韩国企业，另外一方面韩国娱乐企业的问题
啊，
韩国娱乐企业，就我举个例子啊，就是韩国的娱乐企业，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SM 的 SM 这家公司它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在于第一次把韩国的娱乐圈，因为我们这个在之前我们叫韩语的时候聊过的 SM 公司本身，它是第一个将韩国的娱乐行业的系统化，
嗯，
就他不是一个个人小作坊了，不是说啊谁家妈妈谁家爸爸帮忙带一带就 OK 了呀，
我理解，
成了一种系统化的一个运作，
我理解，
这 SM 确实是第一个。在韩国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就是我们说三大公司 SM YG ZYP， 大家继续看 YG 嘛，其实正出了很多事情嘛，有什么包括前两天刚出狱的胜利
啊
在内，就是出了很多的争议，
嗯，
然后呢包括大家看的像 ZYP， 其实就是目前来看，除了这怎么说呢，就是他也没有以前的名声了，
嗯，
就不是说我只要做一个我肯定火一个，就也逐渐失去这样一个关注度的情况之下，现在 SM 又面临这样大的一个危机，甚至这个投资之争直接导致公司内部的很多就是那个回归公司的很多男女团的回归日程，以及一些什么比如说元宇宙啊这些李秀满曾经发表新计划的一个推迟，直接导致了，
嗯嗯，
大家包括可以看到，这样你看 YG， 即便杨贤硕面临这么，当时因为就是那个胜利那个事情，
嗯，
不是后来也扒了杨贤硕的很多那些事情嘛，然后现在杨贤硕又回归当总管 producer， 总负责制作人，而且目前据我所知 YG 的高管已经是杨贤硕的亲戚，
嗯，
应该是弟弟还是什么人，反正我记得是，
嗯。
而且另外一个，大家如果是对韩语早期韩语感兴趣，还知道一家公司 DSP， 就是最早的 Kara，
嗯，
包括再早的那个什么，就是 Jack's Kiss 水晶男孩，
嗯，
因为当时最早其实 DSP 才能够称得上是 SM 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但 DSP 自从他的那个老板就是创始人李浩源，
嗯，
因为 DSP 这家公司的选角呀，真的就是靠李浩源的感觉，就我感觉你好，哎，你出道吧，
啊。
甚至在韩国业内，当然对于李浩源的这种出道模式有一个外号叫做飞镖选角，
打哪指哪，指哪打哪。
对，我只要指着他，哦，我觉得你挺好的，
我先打到那个地方，然后把镖画上去，把靶子画上去。
包括当时有一个笑话说那个就是 Kara，
嗯，
Kara 的就是当时主唱，
嗯，
主唱成员
Kara 啊
的主
那那那那那那那个吗，
对，
嗯，
主唱成员甚至是没听过他唱歌选的
啊，
就是他没听过，
太
就我感觉你应该能火，
哎，那我突然想到一个问你的一个角度，
嗯，
你刚刚提到，比如说，虽然啊，我的感觉，虽然韩国娱乐公司完成了从小作坊到大企业的一个蜕变啊，
嗯，
我觉得它基于一个点，就是韩娱韩流在全世界市场的一个可见度，让资本市场对它的一个估值很高嘛，
对，
比如说他们大行其道嘛。对吧，
而且第一轮估值的一个泡沫式的增长，
嗯，
还有中国资本的功劳呢。
这个我都理解，
打个双引号的
功劳，这个我理解，因为你韩流在全世界声量越高，
嗯，
全世界资本越能略想炒作你，
对，
因为你有题材嘛。但现在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种被关注被炒作这种庞大化让一些娱乐公司有点目中无人了，或者说过度膨胀了。
我觉得这相比于过度膨胀，其实还是一个韩国娱乐企业的一个系统，一个很更深层次一个系统性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的 DSP， 就是自从李浩源一倒不起了之后，这个公司直接走下下坡路。
嗯，
就比如说当时韩国有个女孩 Rainbow， 有一个笑话，就是因为 Rainbow 是李浩源把人选完就倒了
啊，
就是人是他选的，然后选完就倒了。
嗯，
人就那个一，然后他的那个后期，
嗯，
他的那个后期和他的就是相当于掌握了这个公司的
后期
啊，就是
就是那个第二任老婆
啊，第二任啊，对对对对，
后期，
因为韩不是、啊、韩文怎么叫？不、啊、蹭、
啊、，OK OK OK，
对，我突然想起来了，
现任妻子的，
对，然后相当于就是掌握了公司股权之后、
嗯、
，Rainbow 就有了一个外号，
嗯。
为什么他们火不起来、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值得分析的点，因为今天我们还是站在韩娱的一个高度来讲啊。
嗯，
首先我觉得韩流导致韩娱公司被估值炒很高，这是一点。
对，
还有一点，娱乐业终究是一个无形资产的感觉。
对， 对，
而且它有很多玄学的东西。
对，
就 BTS 火和不火其实就在一念之间。
对，
就同样的方程式啊，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会总结嘛，就是防弹少年为什么会火，列了很多方程式。
对，
但是你永远没法保证你下一个完全按照这个方程式去推的一个团会火呀。
对，
所以说这个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说韩娱的企业大公司虽然现在很强势，但是它也是在如履薄冰的，因为很有可能你下一步没踩准的话，你的估值就往下掉，是会有这种情况吧。
就我觉得之所以这一轮就是 SM 这个事件会引发、嗯、一个是因为它的公司的一个体量太大了，
嗯，
而且如果 SM 它自如果 SM 都没有走出来这个事件导致的影响，
嗯，
那这个就彻底说明了坐实了一个问题，就是韩娱圈
娱乐公司
创始人 risk、嗯、
对对，
因为刚才说到你看 YG 最后还得让让贤说回来，
对对对，
包括那个 DSP 创始人一倒就完了，
对，
这公司就完了。如果
就是还是太以人，就是人的影响太大，
确实，
对吧？因为你像别的行业，
就是、靠人的感觉，
别的行业你有什么资产，你有商业模式，你有市场，你有产品，大家还是有一个可以估的那个东西。但是娱乐行业就是人跟人之间这种玄妙的东西就差很多。
就我觉得韩国的这个，就是其实韩国的娱乐公司更像是韩国早期的财阀，
嗯，
就是哈，比如说三星，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说三星现代很多因素，比如说尤其做一些重要的投资，
嗯，
其实很多韩国的学者会认为是感觉，
嗯，
就是那种
一种 feel。
对，
嗯，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又不可能有非常完善的一个经管学呀、啊、也不可能管理学，也不可能有完善的一些就是外部环境、
嗯、
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只能靠感觉。为什么韩国现在很多媒体会说、
嗯、
比如说三星老板抓奸期会导致三星受影响、
嗯嗯嗯、
不，其实经营本身它是没问题的，
还是家天下嘛。
对，但是这就导致但是之所以会觉得说很多投资的时候、
嗯、
这种就是专业的经营，就是比如说就是 salary CEO、
嗯、
就是专门工薪制的、
就是职业经理人，
对，职业经理人他还是拍不了这个班。
对，
但是目前的韩国的尤其是像李在镕这种到了第三代、
嗯、
他已经对这个是有问题意识的，他是在做一些事情。
对，
比如说之前李在镕说的我不会把公司的经营继承给我的孩子，就类似的。但是这个问题在韩国的娱乐公司，
就娱乐产业还是处于在第一代创业阶段。
对
对啊，
就实实在在的爆发出来了。
对对对对，理解了理解。
而且
这个跟那个日本杰尼斯一样的嘛、嗯、就是喜多川老头子前两年不是才刚过世嘛，杰尼斯就马上遇到一个问题嘛。因为喜多川死的时候90多岁，他在这个公司待了那个50-60年，就是永远是处在创一代的那个手里嘛，就永远没有做好那个交接班的一个动作。而且这个东西 跟人的那个绑定性太高。
当时而且这个事情就是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就最新刷新了最新的一个动态。现在就是李成珠就是发了一个
那个七职，
对，他发了宣就是发了话，第一个，你李秀满赶紧反省吧，你不愧对我们这些员工们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无论三月份股东大会结果如何，
对，
我都不当我的 CEO 了，我要去做我的本行，就是 artist， 就是做那个艺人。
这什么意思呢？
做就是制作。
他这
我制作和发掘。
我的意思就是他的这番表态是什么意思呢？你觉得你品，
首先、这个、
你品一品。
首先这个表态本身很有意义，因为之前李秀满干的这个事儿
也表态了，对吧？
不是，我说之前李秀满在公司，就
是
他虽然不参与经营，但我以后就专心做制作，我专心做就是那个就是发掘新机遇，然后我专心制作。现在李成珠说的这话，说我无论三月份结果如何，
代表什么呢？
我也要回去做 AI artist and reporter。
嗯，
然后呢？所以说企划，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企划。
你觉得他这个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两个人已经都背水一战。我觉得这个体验，第一个最浅层就是两个人都不能退了，已经。
对，
已经都背水一战了。而且我觉得这正是证明韩国的娱乐圈本身还是靠人来运作。我们想一下，对于李成，我们如果站在李成珠的角度，他要退出经营，那他为什么敢退出经营？就是知道这个公司即便是退出了经营，他还是能够为这个公司引路，即便这些很多这资本的这些我不管。就像我们说的李秀满，李秀满他很早就退出一线经营了，就他已经不当 CEO 了，他也不当董事长了，但他还是大股东，他还能对 SM 家公司产生影响。那么我们把这个套到李成珠身上，就是说李成珠他即便不当这个 CEO 了，但他还是觉得自己能够为 SM 添砖加瓦，就我没有这样的一个 title。所以这还是到头来证明了韩国娱乐圈它还是一个高度依赖于人的一个 system。
感觉这个事情还挺值得我们以后多展开深聊，因为我觉得挺复杂的。
是，
因为我有点感觉到他背后这种表态有一种意思，就是也在争取舆论。
对，
因为你之前那种争斗啊，
对，
就是斗来斗去啊，会给外界一种感觉，你就是看重权，你就是看重钱，
对，
你一点对 contents 对人对内容没有信仰。
对，
他现在这种表态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不在乎这些权经营的事情，我是一个真真正正的 entertainmenter， 就是那个我重视内容。
对，我不像 hype 是想吃掉。
对，他有点这种表演的那种成分，对外界那种我感觉啊，虽然我对韩国的这套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现在分析韩国，永远带着中国的视角去看它，因为中韩很像的，对啊，那种感觉啊。行，但其实我个人想最后补充一点啊，就这种问题啊，其实中国现在也有。你比如说那个王一博所在的那个月华那个公司，你如果摊开他的那个报表的话，几乎那个王一博能够带来的商业，前两天不是这个公司刚刚在香港上市嘛？
对。
但是当时他 IPO 之前人家就提出来了，就王一博带来的利润几乎是这个公司的70%-80%。
对，
那你公司老大和这个艺人之间如何去协调，对吧？然后什么还有人说这杜华就是那个创业家、
啊、我知道杜华，
对吧？前有韩庚后有王一博嘛，就是这个就是跟他带来很多一个资源啊，或者说成功的一个结构啊之类的。
我倒觉得在就是韩庚之于月华和那个康塔宝儿之于 SM
有点像的，
可能情况就刚才我不是说有两个艺人，不是有就是那个就是叫非登记高管，
对对 对。
那么这个非登记高管其实当时据我了解，是 something 是有意培养他们俩作为下一代接班人之一。我叫据我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在里面的。那么现在如果啊，咱就只是说个假设，如果李秀满因为这个事情被踢出去了。
你说康塔会回来、啊、
不是如果踢出去了、那么康塔这批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当接班人来培养。
对，
因为包括我因为工作原因跟 SM 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也老跟我提一个事情，说就是有一些 interview， 包括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是否能够让他们来参加。
OK，
所以说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向性会不会发生一个变化？
应该会吧。
当然还有一个变数在这里想再说一个变数，应该是在大概十几号的时候，李秀满向 SM 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发行新股。那么这个的目的就是要求 就是不支持那个要求，就是不支持就卡靠要那个通过发行新股来购买股权的这个请求。
嗯，今天这期比较难是难在哪里呢？就是如果要完全听懂这一期呢，需要大家有两方面的知识，嗯，一方面是韩娱方面的知识一定要充沛，对吧？对韩国娱乐圈的那个知识要充沛一点，还有对资本运作这个事情要稍微了解一点。对，其实那个这个故事的结构有点像什么呢？我想到一部日剧，就是半泽直树啊，第二部半泽直树啊，里面有个很像的那种，就是公司并购的那些事情嘛。然后那个原始的那个创始人，他那个突然面对自己股权不够了，然后到外面去找白衣骑士，想不到找来这个白衣骑士是个更大的一个 boss 在后面。
韩国有一点比半泽直树好一点的是什么呢？在很多类似经营权的纷争案，尤其是如果能够被大家关注到的企业这个级别的话，那么大概率还白衣骑士是国民养老金、国民年金。因为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下 SM 的股份啊，
有个兜底的，
就是我现在说 SM 的股份啊，根据现在就我现有就是还没有 HYBE 参与的这个股权结构来看的话，那么就是李秀满 18.45%， 然后国民年金 8.96%， 就国民年金已经是 SM 第二大股东了。
那这个国民年金的负责人最近有表态吗？
这个就很有意思的点，我们刚才说大韩航空这个例子，国民年金最后
也是第二大那个股东嘛，对吧？
对，
第三大达美，
除了家属以外，
家属以外达美之后就是他们嘛，
是反了。国民年金后面是达美，
国民年金后面达美，
最后是国民年金和达美两个最主要的机关，韩国叫机关，就是管中企业股东，
对，机构，
机构机关股东最后是当了那个他儿子
的白衣天使
的白衣天使。
OK，
那么在这个事件，
白骑士什么白衣天使？白衣骑士
，sorry，
白衣骑士。
对，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是国民年金目前是没有表态，
没表态啊。
但是在股权大会，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值得提醒的一个点，在宣监视这个事件上，国民年金是赞成的，因为刚才我说的2020年新任的商法规定是大股东及特殊关联，就大股东不能行使3%以上的投票权，他没有说大股东以外的人呢，所以说这个时候85%赞成，最后是其中国民年金是投赞成票，几乎是影响了当时 SM 的所有的机构股东，就是任命监事、新任监事的问题上。
理解。
但目前呢，就是国民年金还没有发布相关的立场。但我觉得以后如果大家关注韩国的这种类似一个股权争端的时候，就是因为韩国跟日本还不太一样，就是在国民养老金，基本上大家能够叫得出名的韩国企业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国民养老金的影子。
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国内这两年也有很多话题，
也有了，
就是说
社保基金，
就社保枯竭的问题，就有人开始讨论了。那么在韩国当时在90年代，应该来讲为了解决社保枯竭的这个问题，当时国民年金就大搞海外投资，最夸张的时候就是美国包括英国汇丰银行大楼，
都是韩国那个
国民年金购买了，
okay，
然后汇丰租了这栋，就租了这栋楼。据我了解，这一场交易应该是韩国史上海外投资房地产赚的差额最多的一笔。
好的，
所以说就是在韩国国内也有这些投资，以后看这种类似的股权并购的时候，可以关注国民年金这么一个势力。就如果这个势力宣布站在哪一边了，大概率我觉得这个八九没跑了。
好，因为这个事情还在发展过程中啊，
对，
可以
三月份嘛，
可以
股大会三月份
可以持续关注一下。然后我总体感觉就听今天听下来，因为我们还想站在一个高度去分析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给我们的启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就创一代这个话题。
对，
而且娱乐业跟传统的制造行业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
因为它对于人的一个投资或者一个人具体的创始者，或者说它里面的核心的一些艺人对于这家公司的一个价值的影响太大了，
对，
对吧？这个是值得我们很多时候去思考的，因为现在这一块中国国内现在也在发生这些情况，而且这种事情不新鲜，这种事情不新鲜，在资本市场上经常有的嘛。
就包括刚才我们不是最早说的行动派基金嘛，就是这个就让我想起后来就 KCGI 就江城富基金对于那个韩进，就韩进 KAL 的一个最后的结果，刚才不是说 KCGI 是输了嘛，他最后没有拿的这个经营权，没有如愿。但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KCGI 他在去年上半年最后把就是他的股份 大部分卖了，最后只剩了4%。然后呢，他 KCGI 的这个股份最后是给了湖畔建设，就刚才说那个开发商
，OK，
给了开发。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发布了一个声明，他说我们认为现在呢，韩金 KAL 已经有六大势力了，他不可能像以前就是那个赵元泰，就是大了儿子掌管天下的时候那样，就是那个什么能够就是胡作非为了，所以我们还是赢了。但是与此同时，他挣了2000亿韩元
，OK，
就作为利润。
好，
就以这样的行动派基金，它在韩国未来只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可能也会是一个未来的关注点。
行，关于这一块我们讨论到这边，然后我们花点时间聊一聊刘亚仁啊。
啊，
然后那个我先问你啊，刘亚仁这个事情爆出来，你觉得意外吗？
不是，
你应该在当时应该也有所耳闻吧？
这其实关于吸毒这样，如果要说传闻这种级别啊，在韩国叫卡多拉通信，
有听到过他吗？
不止，太多了 ，A B C D E F G，
韩国娱乐圈是不是毒品泛滥的蛮厉害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在于韩国的很多就是
韩国现在对于那个毒品的界定是怎么样的？他对大麻的态度是怎么？
毒品呢？
是毒品的，
它也是种毒品。对啊，就是韩国对于毒品的认定是很严格的。就是在法律上，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为什么韩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毒品清净国啊，当然这个是美国定的标准啊，就是说从这个国家输出的毒品量多少往美国输出量多少，所以就可以界定为这是毒品清净国，有这样的标准、啊、
比较少而已，对吧？
对。然后呢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韩国对毒品的界定很严格，但是呢在韩国尤其是很多夜场，其实买毒品应该不是一件，大家应该记得我们在聊
李胜利的那个事吗？
梨泰院的时候，
梨泰院啊，对，
当时我说过一句话，
有人好像提出来有人是嗨了之后在那个，
对，当时
闹骚乱的，
还有当时说在梨泰院本来警察的数量就不如往的往前，而且其中大多数是缉毒警察，有然后这么一个细节。
OK，
对，所以这其实反而是侧面说明，在韩国的很多夜场，尤其是在夜场的阴暗角落当中
是泛滥的，不能叫泛滥吧，是
存
在的，
存在，实实在在的存在，
而且存在的程度偏高。
也可以这么说，
对吧 ？OK，
对，当然这个其中的部分全貌，它是通过李胜利事件这些被爆出来。
行，
然后就是我们在说的刘亚仁这个事儿啊，就刘亚仁，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其实在微博我发了一条，
对，
因为最早发出来说他吸的是异丙酚，就是这个在微博我是发过的，
对。
然后当时我是有过一段那个，就是发过一段话，我可以。就是发过一段话，我是这么说的，看我看到刘亚仁涉嫌吸毒，第一反应，哎，韩国一人吸毒了，难道又是司法体系需要牺牲品了吗？检察院需要牺牲品了吗？这个是就检察局那个梗嘛。
OK，
因为当时像 King 就是那个王者这样一些检察院的剧里面，他们有这个描述嘛，就检察系统面临危机，就抛出一个艺人来做挡箭牌。
哎，这个好熟悉啊，这种
秘密森林不也有这样的描述吗？
哎，我们这边也很熟悉啊。
反正这当然这个是当梗说的啊，第一反应，第二反应，哦，谁呀、啊？刘亚仁呐、然后第三反应，刚刚看吸了啥？哦。啊，不是异丙酚，我说错了，是丙泊酚。
丙泊酚 ，OK。
我说哦，那没啥瓜了。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丙泊酚这个东西啊，其实它是一个类似于，比如说大家做那个肠镜、胃肠镜，做无痛的胃肠镜，打的是这玩意儿，
就麻醉剂。
对，而且是用来助眠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做完胃肠镜都觉得哦，睡眠好舒服啊，
就头有点晕晕的。
对，睡起来很舒服，就是睡得着觉。所以其实，而且我们也经常听节目的朋友肯定也知道，江南首尔的江南是一个整形医院和皮肤科泛滥的一个地区，
所以说很容易那个露出来，
很容易。甚至我听说有一个版本啊，这只是一个传闻，
听说啊，
说就是在江南其实有一个就是地下的一个，不能是线下的市场，就一个市场，一个交易的
一个黑市。
当然这个黑市不一定是线下的，不一定是线下的啊，就是比如说很多的艺人，甚至很多比如压力大一些那个金融做金融的呀，这些人会买这些东西，然后呢因为江南整容医院多嘛，有韩，而且在很多就是韩国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就是很多医院工作的不是护士，他不是护士，叫监护，就汉字啊，叫监护助务师， 看护从木萨，就这种不是护士，是护士助理，
护工有点像，
也不是护，但他也打针呢，他也能照。
我知道，就是他们是没有那个医护资质的，
他们有，就是这是另一个资质。
我知道，就是没有这正规医护资质，是另外一种。
对。
另外一种那个这职业的认证，它是可以做一点基础的一些医护工作。
对，而且韩国的法律规定，
这些人是不是说如果他们从他们这边露出去什么东西，他们面临的惩罚不像医护那么严格？
不，这不是惩罚的问题，这倒不是惩罚的问题。
为什么他为什么你会提到他们？
对，因为根据韩国法律规定，很多一级医院就是诊所，诊所级别的医院是不需要雇佣护士的。
OK，
只需要雇佣护监护看护从助务室，就助理就可以。
OK，
所以说很多医院，韩国的很多，就大家看他们大街那种诊所啊，那种级别的小医院，他们可能是没有护士，或者只有一个护士，剩下都是这些助理组，因为助理工资低嘛。比如说我只需本来我要雇两个护士，我现在可以雇四个、五个，甚至更多助理，而且这样的护工助理本来就比护士，一个是人。供给大，而且人多供给大，所以说我可以雇六个七个八个，那么这些人他也会接触药品，所以说相比之下就会导致这种药物的流出更加容易，
就风险更高了。
大家如果说的 HPV 疫苗，可能大家也以前也有过印象，就是说以前国内就是 HPV 九价不好卖的时候，很多人卖的是韩版的 HPV 疫苗，他们就是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药弄出来之后把它背回中国，然后在中国给他打，中国内地是有这种的，这种的说法。所以说，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刘亚仁这次吸的这个毒品的种类，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渠道出来的。
这很好买的，就是尤其是到他这个
相对很好买的，
对他这个级别的人来讲，所以当时本来第一反应是，哦，丙泊芬呢，那有啥瓜呀？之前何正宇也吸过那玩意儿，很多艺人都吸过，就是因为丙泊芬导致退役的啊，退圈的，要么是自己本来就想退圈了，要么就是挖出了其他料。
是不是觉得这个？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在韩国不算很严重，
只吸了。当然，这何正宇也吸过，你看何正宇现在不也出来了吗？所以说，如果他就是他刚开始爆出那些信息，哦，他吸了个丙泊芬呢，哦，反正韩国艺人压力那么大嘛，
就已经是人多到大家已经没感觉了。
对啊，如果只是这一次的话，
哦，
但问题就是在于后来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刘亚仁在境外嘛，然后呢，刘亚仁先是开始。然后呢后来警方继续调查又出了一个版本，说丙泊芬好像是阴性，但好像大麻是阳性。
大麻比丙泊芬要严重，
那肯定的呀。
Okay，
就相当于不是丙泊芬，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毒品，现在版本还没确定。
对，然后呢就是然后所以他吸的是不是大麻，就像而且外加上刘亚仁刚开始他的声明，就原来那今年 UVA 叫做刚开始说是那个我会配合调查，然后突然推迟回国，因为他在境外嘛，
想看一把，
然后呢
看一下局势发展，
然后后来呢警察不就是又对他下了那个禁止出境嘛，就你只要回来你就不要再出去了。
OK，
所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了之后，因为它不是丙泊芬，这是大麻。
你觉得是大麻还是丙泊芬？现在有定论吗？
没有啊。
你觉得呢？看现在这个态势，我们瞎分析，
肯定不止丙泊芬。
OK， 那如果不止丙泊芬的话，刘亚仁是不是惨了？
因为现在我就觉得一个晴雨表，就是不仅是国内啊，很多韩国本土的品牌开始摘下刘亚仁的痕迹
啊，就大家嗅出来这个味道了，对吧？
对
啊，
而且现在我看到而且现在甚至就有点墙倒众人推的含义，又开始有人挖他兵役有问题
啊，兵役啊，
对，因为大家知道韩国男性都得服兵役嘛，而且在韩国有一个很奇怪的风气，就是兵役是一个底线
啊，对，上次你提过，
对，兵役是个底线，
爱国主义嘛。
一方面，另外一种不平衡啊。
对，因为男的因为都当兵役，就你丫的凭什么能逃，对吧？
对，就有这样的心态在其中。
嗯嗯 嗯。
所以说现在又开始，我们要知道，我们给大家提个醒，
看事儿不嫌事儿大嘛。
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 做一个提醒。
嗯，
在韩国不只是艺人，
嗯，
政客如果摊上兵役这茬，也是个麻烦事儿、
嗯，
尤其是到一定级别。
嗯，
比如在韩国有一个右翼的一个政客叫李惠昌。
嗯，
当年这个人，这当年真的是这跟卢武铉竞争的，
哦、
在卢武铉的时候。真的，当时李慧昌跟卢武铉的支持率差的也很小、
嗯、
而且李慧昌他这个人就是在很多左翼也觉得，嗯，这个人还挺干净的，
嗯，
就虽然说我不一定投这个人票，
嗯，
但我觉得这个人上来也无妨，
嗯，
大家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他一直走的就是一个很直而且很正直的一个路线，
后来被挖出来了。
但后来连续两次他参加大选，
嗯，
两次都有人揪他说他儿子是不是逃了兵役？
啊、他儿子逃兵役啊、哦。
然后呢，最后
不了了之，
每次都是选举完了之后、
嗯，
检察院突然宣布说，哦，他儿子好像没什么事儿。这种事情发生了两次，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跟你说，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对于这个事情的不宽容，所以导致很容易被人利用。
对，而且关键在于
一击毙命的，
而且关键在两届大选。
对啊，
他刚开始民调都是第一。
对啊，
就是他跟金大中 PK 过，跟卢武铉 PK 过，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个还抓过几个人，就是说就是散布虚假信息。
兵役太好用了，我只要再往外散，你逃兵役，你基本上人就基本上射死了吧。
而且当时后来有一种评价啊、
嗯、
如果当时李慧昌坚挺可能轮不到朴槿惠。
嗯、啊、这个我们就先不聊啊，就是说还是回到，
所以说
还是回到毒品啊。
对。
那听你这个意思啊，刘亚仁凶多吉少了啊、
嗯、
打引号的啊，凶多吉少。估计就是不只是那个叫，我又忘了那个名字。
余阿银。
不是那个毒品的名字。
啊、那个。
不止那个非常简单的。
就是啊、叫那个丙泊芬。
丙泊芬不应该不止丙泊芬。
对，
现在看这个意思啊，
就我看我刚才搜了包括韩媒的稿子啊、
嗯嗯、
我搜了直接标题这么写的、
嗯、
刘亚仁涉及丙泊芬 and 大麻阳性、
嗯、
开始坠落。
OK，
直接韩媒已经用了这个标题
okay,
坠落。
那就是你刚才说到如果没有大麻只有丙泊芬的话可以参考那个何振宇吗？这种情况在韩国娱乐圈不是一击毙命的对吧？
嗯，肯定会受影响，
会受影响。
但短期肯定也不能复出，
但是
看个人。
嗯、OK，
看个人，
看你那个悔过的表现。
对
，OK。
然后，
那如果大麻的话是没有翻身的机会的。
不是，如关键现在就是它不只是一个问题。
我知道，就他如果没就我们一个个分析，不就是如果大麻，
不这个是没法一个人分一个个分析。
我就跟你说，我是想知道这样，在韩国如果一个艺人吸大麻，是不是就结束了？
也不是因为只吸大麻结束、
嗯、
现在很多韩国人的想法是、
嗯、
他是不是丙泊芬跟大麻都吸了，
就这两个加起来还是有叠加效果的了。
对、
嗯、
因为现在你看大家新闻的标题就是丙泊芬大麻都一起提、
嗯嗯嗯、
因为他现在两因为很多韩国的人的认知就是他觉得应该他两个人都吸了。
那如果他两种都吸的话有没有历史上别的一些明星？
没有
就
没有，
他第一个
没有，真是第一个。
那你觉得
有丙泊芬吸过两次、三次的这种案例有？
那你觉得如果丙泊芬加大麻的话，刘亚仁还有翻身机会吗？
没有了，
没有了，就直接就是演艺生涯就结束了。
而且现在又有个兵役啊！
兵役我们已经就不
丙泊芬大麻加兵役
扯不清楚了，就他还有可能就以后就回不了韩国了吧？
不是，他肯定得回来呀，他怎么不可能他不回来呢？
他现在在海外嘛？
他对现在在海外，
他有没有可能就不回去了？
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个谁不是
刘承俊
吗？对吧？
对，刘承俊那个案例太坏了呀。
嗯，
都过了15年，到现在回不了韩国。
对啊，
就韩国政府禁止回
国。你觉得刘亚仁会不会选择这条路？
我觉得只要他兵役没坐实，他会回来的。因为最多就近几年监狱嘛，反正他钱赚的够多了。
就是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本人到底兵役这个事情啊，他因为他肯定知道自己兵役到底有没有问题嘛。
嗯，
就是如果他觉得自己兵役没什么问题的话，他还有可能会回到韩国的。
嗯。
就是如果他自己觉得知道自己兵役没有问题的话，他还是会回到韩国的嘛？
嗯、对
对，
而且我觉得他还是会想方设法回到韩国，
嗯、
把兵役这条给摘掉。
OK， 因为一旦兵役就是被坐实的话，就很扯不清楚了，你可能就非国民了。
对啊，
行。
而且就是，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还关注到一个问题啊，是。就是我看韩国的一些媒体又关注一个为什么刘亚仁、丙泊芬、 整整两年都没有被发现出来，因为他根据记录他是吸了两年，
嗯，
整整两年为什么没发现出来，就是相当于就是当时我看韩国的像食药厅啊这些政府机构又开始出来了，说你看我们同共就十个人，每年丙泊酚就是的瓶数啊，处方瓶数总量一亿个，我们十个人盯一亿个怎么盯得过来呀，
对，
然后又开始了这种啊我们要增援
啊，要资源，
对，
OK，
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报道了。
行，那我再问一下，比如说韩国民间啊，
嗯，
对于这种艺人涉毒基本上也是那种眼里不揉沙子的态度吗？
我觉得曝光量太，就是我觉得也不至于，不至于，
嗯，
因为像丙泊酚，如果他真的就是被丙泊酚逮了一下，
嗯，
我觉得他还是能翻身的
，OK，
还是能翻身的，因为丙泊酚他本身就是他是助眠的，
嗯，
而且确实在韩国有很多 case。
丙泊酚在中国存在吗？
做那个什么，就是比如说那个常见无痛常见
胃镜，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国某个什么演员，因为丙泊酚，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对于丙泊酚的定义啊，因为我没听，我就是一般我们一般看到那种，比如说官方的那个公告，
嗯，
都是什么朝阳群众什么抓到什么吸毒啊，什么聚众吸毒啊，好像也没关心过这个毒品到底是什么，反正我们反正这边的态度就是只要是毒品就不行嘛，对吧？
就我觉得其实丙泊酚跟我们被发现的很多艺人的吸毒的目的不一样，
嗯，
丙泊酚是助眠的
啊，
是我睡不着的时候助眠用的，
那个是兴奋剂的，
对啊，
嗯，
我比如说你看百度百科就说了一句话嘛，丙泊酚常用于镇痛药、稀松药以及吸入麻醉药同用，
嗯哼，
它是用来就是用来麻醉的东西，
嗯，
然后韩国因为就是丙泊酚用量太大了，
嗯，
所以就是专门发过一条规定，说丙泊酚只能用于特殊治疗，
它是违规药品，就是对吧？
对，它用的是违规药品，是用来助眠的，
嗯，理解了，理解。
它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就用我们用来吸毒所的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行，那这个事情这一趴就跟大家解释两个啊，
嗯，
在韩国演艺圈毒品的存在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干净，
对
吧，但是应该也没有到所谓泛滥的一个程度，
对
对吧，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刘亚仁这个事情复杂在他现在不光是丙泊酚，很有可能是加了大麻，
对，
还很有可能是兵役，
对，
但一旦是兵役的话社死，
是
对吧，如果是丙泊酚加大麻，他还能争取，他还能争取回来搞一搞这个事情，对吧，
就是回来而已，
射死是肯定射死了，对吧，
对。
那如果是只有丙泊酚的话，可以参照何正宇，就是夹紧尾巴做，
但我觉得他
夹紧尾巴做人，
难，因为他形象跟何正宇不一样啊，刘亚仁的个人形象，
哦，OK，
比何正宇复出会难一些，
嗯，
而且主要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大众对你的印象，刻板印象已经印在这儿了。
他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不是，就是比如这次是爆了之后，
哦，就是他就吸毒艺人，对吧？
对呀，啊嗯，就是因为还就是我觉得大众他很多时候对于一个艺人的印象，嗯，形象，
哎，
也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积累过程，然后积累之后很难改变。
那何正宇当年被爆出来之后，后来影响到他的那个演艺生涯吗？
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当然也是，
嗯嗯，
但因为何正宇一方面他的个人形象啊，包括他的演技啊，就是不可替代性比较强
啊。聊技术环节了啊，
对，不可替代性也比较强，外加上就是
比较努力改过自新。
丙泊酚这个东西啊，它是个助眠剂，就是很多韩国
人睡不着觉，我懂你意思了，就老百姓对于丙泊酚这个东西，大家也有一种就是说啊，我多少有点懂你那个意思。
对
对啊，嗯，
而且要知道，就是而且就是丙还有一个点，就是当时何正宇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以，嗯，就是以他弟弟的名字开的药，
嗯，
就他是以弟弟的名字就是开了丙泊酚，然后就是非法吸入，
嗯，
然后呢，就是然后为了后来，但他没有别的事啊，就是相当于哦，我借了别人的名，我开丙泊酚睡不着，叫我打一点，
但是你借。你借弟弟的名知道，就说明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违规的嘛？
对，
对吧？
但是即便如此，何正宇他现在在 KBS，
嗯，
就是韩国有一个名单叫做出演停止演艺人，
还在这个名单里边。
对
，KBS 会比较严格一点的。
是的，
哦，
就是像据我了解，像韩国现在这几个电视台里面，像就是 CJ， 就是 CJ 系列的台跟那个 SBS 是没有公开的一个名单，但是他们的名单就也会一定说做一个参考。那么据我了解的话，目前就是在这个 KBS 列的这个名单大概有30多人左右，40多个人、
啊、OK，
包括吸毒的、性侵的、然后诈骗的、
老兵役
的、然后喝酒
的、
等等等等，有这个名单，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负面艺人清单。
对，其实韩国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啊，
只是韩国是各个电视台有一个名单，
他们就没有就协会这种东西。
对，他们
没有一个什么演艺协会，然后什么演员协会，然后出来说我们要 呼吁我们要封杀什么负面艺人，对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韩国有协，因为但是正因为韩国协会太多了，就比如说我可能咱说男友，明天咱们俩去办个协会，叫东亚观察协会。
Okay, okay.
就咱俩也可以，只要在韩国公民也可以注册一个。
我问个插出去的问题，在韩国劈腿算不算？
指的是就是那种偷摸劈腿被爆出来那种吗？
对，
这个名单里面，我可以说一下这个 KBS 这个名单里面，因为 KBS 它名单是最全的，它是有这几项 ：A 就是吸毒、吸毒涉毒人士，
对
；B 性侵人士，
那是犯法吗？那是犯法吗
？C 就是那个露出，就是不雅，就比如说有
大家有我知道，就是那个叫什么
裸了，
曝光屁
是裸了
，OK。
然后呢 ，D 是那个什么诈骗。
OK，
涉诈骗
这些其实都是违法犯罪嘛。
然后对，然后那个 E， 然后饮酒就是那个酒驾
啊，这都也是违法。
然后 F 是赌博，
也是违法。
然后呢，除此就此外，那么这个此外
是什么？
这此外就很广泛，比如说有偷车的，有一个是偷车的孝行偷车
，OK。
然后呢，还有像胜利这一种的，
李胜利
啊，李胜利是属于此外这列。行列里面，
李胜利不是那个吗？那个组织什么卖淫那种东西吗？感觉好像，
但他不在这几个类别，在此外的类别里面，因为他涉及太多了嘛。
对，就道德层面的这种有没有？因为大家如果说你是婚内出轨啊，那就可能就是比较严重嘛。那如果谈恋爱，就是后来被什么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抱那个，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劈腿，乱撩人家，这种在韩国国内会有问题吗？
啊，这种不算
啊，这种不算啊，
对，乱撩
啊，
光乱撩不算。
那我们中国粉丝道德感更高一点。
而且这种所谓的出演停止艺人在韩国电视台它是用什么带，就是比如说这个资料画面，就算可能不仅是你本人出不来，
马赛克
资料画面里能不能出，你我们还得开一个会
马赛克一下，
我们还得开会研究一下能不能在资料画面里出你这张脸。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很有意思， idol 团体的人私联粉丝，这个会不会有问题？私联粉丝啊，
这种它不是法律层面的呀，
就是在韩国是不是问题？比如说像以前日本 AKB48 有个女团员不是爆出私联嘛，后来自己直播剃光头什么这种事情，
不是，这是因为她是 AKB 啊，
我知道呀，
因为 AKB 这一类
团，韩国没这种文化的，对吧？
虽然咱不好说哪个人啊，有一个6个人成员的一个男团，我不说是谁啊，大家也不要去猜了，
大家肯定会猜的，你放心吧，
大家也不要去猜了，
肯定会猜，大家猜起来，评论区猜起来，
大家，我建议大家不要猜，
你继续，
反正有一个男性的成员，接了一个就是姐姐范
啊，
反正年龄咱也不好说，姐姐范大家就知道是姐姐
，OK，
甚至是比姐姐更大这个范围就行了。
阿姨范对吧？
就是不仅是收了钱，还收了比如说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名贵的什么摩托车呀、
礼物的，
就身上摩托车几百万韩元，
贵重物品很多。
关键这些钱呢，都是她老公挣的钱
啊。
然后呢，后来他俩闹离婚的时候，老公把这个成员给告了
啊。
还把这个成员
这种事情会影响到这个这个艺人的前途吗？
因为这个团他也不是太火的，后来据我了解，经纪公号用其他的理由，就是对外宣布说啊、他个人自我己因为无法就找了个借口
就冷藏了，
不是他自己是就是经纪公说因为个人原因
他自己退了
宣布退团、但其实就是
冷藏了，
这是官司这个事儿啊、
okay、
闹的呀，然后公司就不想保他了，
就是
你自己说你自己收拾去，
懂了懂了、其实也可以从刘亚仁这个事情看看韩国的一些就是说社会对于演艺人员的一种规范的一种习惯啊， 现在大概有趣的，他那个名单我知道了。行，那我觉得今天听下来，刘爱仁的事情还相对单纯，捋得清楚，
其实很单纯。
但是其实前面那一半那个资本市场加那个企业争斗那个事情，其实很值得在以后我们找机会再深挖一下。我们看一下三月份吧，
是
它最后水落石出是一个怎么样的盘子，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如果到时候值得跟大家再盘一盘的话，我们再另起一行，好吧？再聊一次。
我们三月份值得聊是好多呀。
对，三月份是韩国多事之春，好吧？
对，而且还有武力尹锡悦，
对对，我就说
也开始搞事了，
多事之春嘛，对吧？三月份我们那个全小新那个出镜频率会比较高一点，好吧？那我们那个今天啊，就是连着两周啊，跟大家聊了一下韩国文娱啊，这一周主要集中在一些阴暗面啊，或者说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除了要学习人家好的地方，也要看看他们的问题在哪边嘛，对吧？好，行，那个
对我还声明一下，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往里对啊，千万不要去往里对，不要往里找人，
我们不负责证实啊，我们不负责证实，不要企图套我们的话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东亚观察局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
拜拜。